大家好，欢迎收听硬地骇客，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硬地骇客出书了，我们发布的第一本小书《硬地骇客两个月12000美金 AR 实践之路》在 GitHub 以开源的形式发布了。这本小书是关于 Podwise 产品历程的忠实记录，内容包含灵感、构建、发布、增长、复盘5个章节。Podwise 今天的成绩远称不上成功，可能勉强算是找到了 PMF， 所以这不是一份权威指南，我们更欢迎你用批判的眼神来阅读。当然，如果你觉得一个人读得不够过瘾，欢迎加入硬地骇客官方知识星球与专家们一起讨论。现在加入除了能在未来解锁小书的隐藏内容，同时还会为你的产品保留一个硬地骇客品牌的媒体广告机会，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Podwise 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我们也将在星球持续分享我们的认知，成功可能无法复制，但失败一定可以借鉴。现在就点击 show notes 中的星球链接加入吧。 Form Builder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产品赛道了，就是不管做 waiting list、 用户调研还是客户反馈都非常适用啊。但是经典嘛，也意味着说它竞争很激烈，就这里不光有大厂，比如说像 Google 啊，像微软啊，还有商业比较成熟的像 Typeform 然后 Paperform 等等，甚至还有一些免费加分成的产品，就我们也在用的 Teleform 对吧，然后它最近 Teleform 也过了 100K 的 MRR 了，也是非常厉害。然后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个 Form Builder 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故事，不过它是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它在最近走了这条路之后，它的 MRR 增长了4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故事啊。那我们先欢迎本期的嘉宾吧，百顺。然后百顺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包括你的 Form Builder 产品。
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顺。我给自己的 title 定义的是一个平平无奇但是屡败屡战的独立开发者。我自主研发了 Payform、 Early Bird、 Jingle Bio、 Tiny Snap 等等一系列的小产品，同时我也是出海去孵化器的联合创始人。Payform 这个产品是一个无代码的表单构建工具，使用 Payform 的话，你可以轻松的创建问卷、测验、投票等等场景的表单，而不需要你去拥有各项的这种编程技能。像国内的问卷星、金数据、问卷网都属于这个赛道里面比较知名的产品。
OK， 其实你刚才讲说包括问卷星对吧，包括金数据，其实他们都做的比你先嘛。那你当初为什么想去做 Payform 这个产品呢？已经那么挤了对吗？
对，坦白讲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想太多，就是因为第一次干独立开发，我们就是单纯的想去做一款产品，然后至于做什么就不重要。
OK， 你当初选定说去做 Payform 这个产品之后，你当时是怎么决定这个 MVP 的？我多长时间要上线？怎么去把这个事儿能够先拿到用户反馈？就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子？
其实因为我们决定要去做这个产品本身是拍脑袋决定的，所以呢我们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清楚，就我们到底这个 MVP 的 scope 是什么样的。因为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表单，首先我讲一下这个背景啊，就是当时我们也是偶然之间看到 Typeform C 轮融资的这个新闻，当时是融了 1.35 亿美金。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表单产品好牛逼，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或者抄一个。因为当时大家对于表单的印象是，比如说 Google 有一个产品叫 Google Forms， Google Forms 它是免费的，然后呢这个 Typeform 和 Google Forms 最大的区别是它采用了一个像对话式的这种交互形式，而且每次它只向用户提一个问题，就一页一问，这就能让参与者能够沉浸式的去答题，同时它配合了很多种多媒体的元素，让这个页面看起来比较精致和优雅，就没有原来那种单个枯燥的页面的那种就是比较道。当然这个赛道，这个表单的赛道是一个很成熟的赛道，里面已经积累了就很多个这种经营很多年的这种玩家，比如说Yield Forms、 Formstack， 比如说 Paperform。 那这些名单可能要说的话可以说很久，但是当你去分析的时候，这每一家它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家它都有自己的很大的流量，而且每一家都活得很好，所以就给我们一种这个我们是不是吃一个百家饭，或者说我们能够从中去集他们之所长。所以我们在定义这个 MVP 的功能范围的时候其实纠结了很长很长时间。那时候我们也犯了一个就是新手几乎都会犯的错误，就是单纯的在做功能的叠加，这家有这个功能，那家有那个功能，我们就把它加上去。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做了6-7个月，但我觉得 就不能这样下去了，因为完全没有来自用户的反馈，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把这个产品尽快的上线。那时候我们其实做这个事情呢也踩了很多坑，比如说代码从零到一都是手写的，而不像现在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可以用的开源也好商业也好那种脚手架框架，可以快速的去创建一个项目。如果我们当时有这样的觉悟，或者说我们有这样的契机的话，我觉得我们的 MVP 完全可以在一个月之内完成。
OK， 其实 HeyForm 的整个产品设计，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整个产品设计的美观程度上还是挺不错的。你们当初有设计师参与吗？
没有，其实这个产品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经过产品设计，一方面是我们都是这个纯技术人员，就是开发，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因为产品的形态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规划，所以一直都是在看看别人的作品以及模仿别人的作品，所以我们不怕大家笑话，就我们确实只有这样的能力和水平。唯一我觉得我们做的很对的就是我们用了，因为我们是属于比较早采用 Tailwind CSS 的，所以在 UI 这个层面上我们尽可能使用了它官方相匹配的这种组件形式，所以界面看起来呢就至少不丑。
对，整个界面我觉得还是很协调的。然后你刚才讲说你们做了六七个月，然后最终决定说哎，我卡掉需求了，然后我就是要先上。这个时候你卡掉需求的时候，你们当时的这个产品形态可以做什么样的功能点？
我们主要就着重两点来作为我们就是想要去做宣发的特征。第一个就是拖拽式的组件库，当然和现在不一样，我们经过了一些迭代之后已经没有再使用拖拽式的组件库了，但是我们当时想要去做拖拽式的组件库是希望能够具备就当时主流的 Form Builder 所具备的组件，然后别人有我们也要有。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想要去做一页一问的这样的形式，我们想要去在当中去插入一些逻辑跳转和回忆之前一些问题的答案，使所有的答案之间串联起来，能够做一些更比如说后续的集成一系列的操作。对，这是当时我们想要去说 MVP 主要就是两点，然后加上我们想要去做的比如说向用户收费计费这个模块，那我们就达到了能够上线的标准。
OK， 你这个讲的还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一个功能点嘛？就比如说我要做一页一问，然后我要做比如说回看等等一系列的。如果从用户的角度讲的话，你能帮用户解决什么点上的问题？
主要还是帮助不会用或者说觉得用其他表单比较麻烦的形态，我们就让这个 onboarding 包括去创建这个表单这个过程更加的简便，就是从页面的复杂程度上我们做了很大的简化。然后呢，我们采用了一个类似于 PowerPoint 的这种 PPT 这种形态的创建方式。然后呢，当时我们自己是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足够简单到每个人都能用了，这主要就是我们当时去说哎，你能上来之后很快的做一个表单，我觉得那就可以了，就能达到去上线的标准了。
OK， 在当初刚推出的时候，其实核心还是去解决用户 onboarding 的问题，比如说针对他自己的那个产品，然后他要去给一些选项啊、适用人群啊等等一系列的，做这样的功能点，对吗？
对，我们实际上还做了很多傻瓜号的模板，就是你上来之后直接用模板就可以上去改改你自己想要去收集选项就可以了。对，
了解。那你们等到那个六七个月做完之后上线过后，你是在哪里宣发拿到第一批用户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第一批用户是通过 Product Hunt 的发布得到的。
OK，
对，我们当时想的第一天就要出海，调研了一圈之后觉得 Product Hunt 是最简单而且应该会比较有效果的一个平台，但当时 Product Hunt 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卷，或者说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几乎没有怎么费劲就拿到了那一天的榜四，就基本上没怎么准备，而且没有怎么像现在去拉票啊什么的，就是单纯靠自然流量，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喊了一下，然后就来了几百个注册用户。
OK， 那大家的反馈怎么样？
我的感觉啊，其实对我的感觉是不好的，就是大家进来可能觉得就是又一个 online form builder， 跟其他的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当时我们也没有说想要去建立一个用户社区，或者说当时也没有，也比较难，没有去给用户去主动的发邮件去问，哎，这个产品用的怎么样啊？就是我们更多的就是，如果说你给我发邮件，我就去回复；如果你没给我发邮件，
okay.
我就认为啊，你用的很爽。当时就觉得是这种感觉，所以呢我回过头来看这个事情觉得没有收到有效的正反馈，这还是当时属于没有经验。
OK， 你在这次 Product Hunt 发布之后呢，就是你的流量有什么变化吗？
对，它大概经历了一周左右的就是流量有一些是它本身官方网站带来的，还有一些是第二天有比如说有 newsletter， 还有一些其他网站的转载 还有 newsletter 报道，对，就陆续的有些长尾。
Okay.
但是确实一周之后它就已经没有后续的很多的流量了，所以呢我们后续也在做尝试的去做一些其他渠道的宣传和推广。
OK， 你能讲一下你在其他渠道的宣传推广吗？比如说你在做的过程里面有哪些渠道你认为是比较有效的，或者说你当初做的那个方法是怎么样子，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当时主要做了三个渠道，主要是 Reddit， 然后社交媒体的营销，以及 SEO。Reddit、
okay.
我们就是主要是守在那些其他的 Home Builder 的板块，就 Subreddit， 然后去埋伏到别人的帖子下面去回复说、
okay.
啊、这个
OK，
不错，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对，这个效果其实挺好的，因为第一目标用户非常的精准，第二就是当别人到达页面上之后是愿意去做尝试的，就是他确实有这个动机，所以
对，
我们当时在上面花的时间也挺多的，然后效果也还不错。对
，OK，
就是从注册的角度上呢非常不错。然后社交媒体营销主要就是通过建立了一个官方账号，主要阵营是 Twitter， 然后在 Twitter 上去搜索别人去就是关键词 Form Builder， 然后去看一看、
okay.。
对方是不是真的是在提封标的这个需求，如果是的话我们就给对方去发 DM、这个我们 ROI 不是很高、
okay.
对，但我们 确实一直在做，也有一些转化。然后 SEO 这个事情就属于是我们首先给自己做了 onpage 的审计，然后又去做了一些外链的建设，之后再做了一些文章的写作，当然我是找了写手去写的、这三个渠道组合起来我觉得效果还是 OK 的。
OK， 你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这三个渠道里边如果说让你再做的话你可能会花最多精力的是在哪里？
我觉得这三个其实都没有算特别有效，如果现在复盘来做这个事情的话、
okay.
我可能会去做主动的触达，就是社交媒体营销，这当然是主动触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可能会去做邮件的营销、对，因为邮件的营销是一个被忽视或者说被大家所看不起的一个营销方式，但它的 ROI 非常非常高。
你指的邮件营销是指说直接面对有需求的人直接做 cold call 的营销吧，就是直接给他发邮件？
这个里面我肯定会首先去建漏斗，就是我比如说我会去建一些 landing page、
okay.
会去做 need generation， 先把这些人的线索给收集到、然后去做转化、
okay.
对
OK， 那你的 landing page 的话你会做就是你产品本身的 landing page 呢，还是说其实你做一个大的一个池子，那个 landing page 可能本身不是你的产品？
我会去做各种各样的，只要能跟 form builder 相关联的，比如说 waitlist的，或者说这个某一个、
okay.
比如说员工满意度调查的种种、
oh, okay.
场景的 landing page。 对
哦、oh, OK， 你这个挺有意思的。对，就是从 landing page 里面去做转化，这样的话它其实准确度会很高嘛，对吗？
对对对
OK， 我其实还挺想问你一点的，就是你在做 SEO 的这一点上，因为我们都知道 form builder 其实这个赛道非常卷嘛，我相信其他家其实他们 SEO 都做得很猛，你怎么能够保证或者说你有什么办法能把自己排到别的 form builder 的前面吗？有没有这样的技巧？
首先 form builder 这个关键词肯定做不了了，就基本上它的 KD 已经到了80或者90甚至接近100了，所以这个、
okay.
这个关键词我们就只能比较佛系的，就我们保持自己不下桌，对吧，看谁咬死谁这种心态、对，我们主要做的就是一些长尾或者特定场景的关键词，比如说员工满意度调查问卷表、那这个关键词我们是可以做的、那直接用户进来之后转化的概率也是很高的、我们就会不断的去挖词或者找词、然后就做这个词的这个内容和排名。
OK， 了解。我觉得你这个策略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从真正客户有需求的这个点上，然后从这个点上挖下去，然后最终把流量导到自己的产品里面，其实这个转化率也会很高，对吗？
是的。
那我就想问一下了，因为你中间有一个转型嘛，我就想问一下你在什么时候发现就这个产品后劲有点不足的？
首先还是我自己，我感觉自己 burn out， 就是心态非常的焦虑，因为它增长不如预期，因为我们当时的打算是我们能够靠这个产品能够马上的辞掉自己的全职工作，然后全身心投入到这个产品上来、但是后来发现它的增长是远不如我们预期的、就它虽然说也有一些营收，因为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营收了，就盈利了，但是它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快，这就让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方向选错了、或者是不是我们的能力不够，所以我就内心有点 burn out。 那后续我就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去做一做别的产品来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向，所以慢慢的就对这个产品它的投入啊、包括这个关心就没有那么像一开始一样了，热情就没有那么开始那么好了。
OK， 从现在的这个角度啊，事后再回过头来再看一下 HeyForm 这个产品，在当下那一刻你觉得后劲有点不足的那个时候，就你觉得它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还是以一个技术人员的心态在看这个产品，就是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推广它的方式，或者我当时不具备这样的 技能，对，就不知道怎么去做营销。
嗯 okay、
对，我相信很多独立开发者也是目前这样的局面。嗯、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一直卡在这个阶段上来说，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因为我有一个搭档，我跟我的搭档就是在那个阶段上面，我们在上面耗着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还是决定做一做改变。
嗯，
我们就去做了后续的产品。
okay.
对，然后这个产品当然也还在日续的在为，比如用户提了需求，我们也会去这个去做一做优化或者调整，但是我们就没有主动再去增加新的功能、嗯、或者说去围绕它去打造一些新的功能点了。
OK， 走到这一步的话，我觉得就是有几个选择嘛，就第一个选择是说，哎，我要不然我就不投入了，对吗？就像你们说的，你们可能做点维护在上面，然后可能我去做别的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可能在当下那个时间点上我去折腾一下，然后再继续做点差异化，对吧？比如说我就做员工的那个满意度调查的那个东西，把它做到特别细特别好，对吧？那你们当初是怎么考虑的，说我在这个点上要开源呢？我觉得其实这个决策也挺妙的。嗯，
当时其实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我当时其实已经做好桂林的准备，就 M2 不要了
、okay、
对，就是为什么想要去做开源呢、嗯、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叫 Plausible、它是一个 Google Analytics 的一个平替，对
对，
专门做统计的。然后呢，这家公司呢特别牛逼，它开源之后这个 MR 一路高涨。然后、我看了它的历程，就是它在开源的过程中也是不断的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声，然后本身它这个产品确实做得很优秀，也是一个、一个小快灵的一个产品，小而美的一个角色。然后觉得我们就不如就参照一下它的模式，我们也来做一做这种形态，就是开源加 building public。 对，所以这个决策就这样产生了。
OK， 那你们当初说你们要去做开源的时候，有没有去做一些准备动作，比如说整理整理代码呀，弄一弄别的呀，然后样式再美观一点啊，做开源的时候有没有干些这些事情准备的动作？
首先是我们把计费的部分给筛出来了，就单独剥离出来了。
OK，
然后我们把文档的部分重新做了一些优化，因为我们之前基本上没有怎么写文档，对，就是用户上来之后就很直观的能看到，当然这是我们主观认为这个事情很直观、把文档写了一些，然后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做过开源，所以也看了一下别人开源是怎么做的，然后学习了一下之后，把一些规范啊我们都定了一定，然后重点是我们研究了那个开源的协议、我们最终选用的是一个 AGPL 的协议。对
OK，
主要就是这些准备。
因为你做 AGPL 的话，理论上是不是别人也可以在你上面做商业的，只不过他要标注是你用的是你。
对，他必须，就是如果他要做商业，他也把他必须要把他的代码开源。
对，但是你应该知道其实现在开源协议里边有一种是，就是其实你不能拿来做商业，只有我能拿来做商业，应该有这样一种协议的。当初为什么没有选这种协议？
就我们不想做成我开源了之后别人还要说我这个是假开源或者怎么样，就我们既然要开、
okay.
那就拿出来。对，就是可能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确实做纠结了很长时间，但是呢我们后来觉得就、那就洒脱一点嘛，就开源就开源算了。当然也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就直接 MIT 了，对吧？那就赛博菩萨，那对我们自己来说面的话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还是说稍微做一点制约。对，然后开源也能让大家都免费去用，其实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选开源协议这个事儿其实确实是值得深思的，因为很多人比如说可能有刚才百顺讲的这种，就是你开源之后然后你说别人都不能拿来做商业，那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觉得说你是假开源嘛，对吧？然后你有时候搞的那个 iOS 还有安卓的那个 app， 然后开源之后做一个 MIT， 结果第二天整个的那个 Apple Store 还有那个 Google Store 上面全是他的产品，对吗？其实这种事情其实都挺多的。 对，我觉得你这个选择挺有意思的，就是去选一个 AGPL， 就我觉得你们在这个选择里边挺好的。对，你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你在开源之前大概还有多少 MR？
我记得我在一月份的时候在 Twitter 上发过一个招募合伙人的一个推文，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在出海去以及 Earlybird 和 Jingle Bio 产品上，那我们希望有一个合伙人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 HeyFoam 这个事情再往前推一推。但是呢发完之后确实虽然聊了很多人啊，但是觉得没有特别合适的，所以呢我在那个推文里面写了我们的这个一月份的 MR 是$600多，然后这个$600多其实非常稳定，虽然说后续也有用户进来，也有用户就流失，但是基本上就处在这个水平，它没有很大的增长，也没有很大的退步。然后我的个人觉得就是好像就在那一波，就是我们宣布开源之后有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对，
嗯，然后你开源之后的那个数据呢？
我们现在是2100MR，
就我刚才讲的基本上已经快四倍了嘛。
对对对，其实因为我们单纯看绑卡和最后能够成为付费用户，如果单纯按绑卡来算的话、嗯、其实远超四倍了。对，但是有些用户他可能他用的卡或者是支付的手段方式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用 Stripe 他自己是有雷达和风控的，对，有些付款就没有进来。 对，
对，可能很多人是那种黑卡对吗？然后或者说我们之前也碰到过，我们说免费三天，结果三天过后那个卡里没钱。
对， 对， 对，这个很常见、嗯、
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个数据还是挺惊艳的。就是你现在再回到复盘的话，你觉得为什么说你开源之后就成了？
首先这个爆发的增长来自哪里呢？来自我那天晚上发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呢没有其他任何内容、嗯、就是一个标题和一个链接发在 Hack News 上。我发完之后我就睡觉了、
okay.
但是没有想到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的消息就爆炸了。对，然后我一看、
okay.
对，我一看这个上首页了，而且应该是当时的第四名还是第五名，然后热度一下就上来了、
嗯、
然后网站流量就直接蹭蹭蹭上去了。 那两天基本上来了接近30000的访客，然后带了接近4000多个注册用户、
哦、
100多个用户绑卡，就看从数据来看非常理想、
嗯、
对，然后后面我又把这个内容发到了 Reddit、嗯、还有比如 V2EX，然后国内的开发者也开始去做 STAR 啊或者支持工作、嗯、然后我们 STAR 也涨得很快，当时我们差不多3-4天的时间就涨了3-4千，然后现在应该是5600、嗯、对，
哇，那这个 STAR 数涨得很夸张。你的整个 STAR 在涨的过程里面是不是还是国内的用户其实点 STAR 点的会比较多一些？
海外用户涨得比较多，就是 Hack News 那波带的接近有3-4千的量、
嗯、
然后后面在国内 V2EX 还有后面阮一峰老师的周刊，还有一些比如 Node.js 的一些社区，他们都做了推荐，然后也来了很多的中国用户去 STAR。
OK， 你觉得为什么你能涨那么多 STAR， 就这个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大家每个人做技术的人其实背后都有心里都有一杆秤嘛，他觉得值得的项目他才会 STAR 嘛。
当然这个里面有炒作的成分，就是当时我们发帖，我发的帖的内容是我开源了我正在赚钱的 SaaS 项目。对，就是这个题目是有一定的、
啊 okay、
怎么说呢，煽动性的。然后因为它保持在这个首页待了2天、
嗯、
热度是很高的，所以很多人上来之后就点了 STAR，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因为产品形态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它包含了几乎一个产品应该有的所有功能，所以很多人他会把它认为是一种非常值得和借鉴的一个学习内容，对，他也会去点 STAR、
嗯、OK、嗯、
那还有很多是比如说他们公司内部是刚好需要集成这样一个表单形式的内容的，所以呢他们也点了 STAR。 我觉得总体来说应该就这三种形态。
OK， 那你现在再回看的话，你现在 STAR 涨数跟你的 MRR 涨数有没有一个比例关系？从3000多涨到5000多，然后你的 MRR 其实也是从类似于这样的比例在涨的，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比例？
嗯，它当然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设计经费是比较巧妙的、
嗯、
我认为是比较巧妙的、
嗯、
就是首先我们的价格定的不高，你像 Typhoon 它都是85美金起一个月、
嗯，
我们定价就定的是15美金、嗯、那用户他去自建或者他托管到自己的平台上去，如果我们算上运维的成本，他的成本是远比我们高的，因为他要去负担运维人员的工资，或者他要负担他的服务器带宽成本，对吧？他是要付出远多于15美金的，所以他一想那还不如就直接用你的官方的这个托管服务算了，所以他就直接从开源用户转成了我们的付费用户。
OK， 你在最早做 HeyForm 这个产品的时候，你的定价体系是怎么定的？就是你当时有对标谁吗？或者说怎么样？
我们其实首先是想做一个 cheaper HeyForm alternative， 对，然后我们其实来来回回折腾了很久，我们当时有定过49美金、29美金，但是因为我们营销能力不行、
嗯、
所以我们最开始就只能通过低价来获取用户，所以我们毛利的价格点就在10几美金、
okay.
最后定在了15美金，我觉得是一个大家能负担得起的，然后呢这个产品也刚好值这个价钱的，
嗯、
啊，最后是这样一个决策。
OK， 那你自从开源过后你的这个定价体系有变过吗？
我是打算变了，就是如果说我的用户上来之后给了我很多反馈，然后基于这些反馈又做了很大的优化，那么我会觉得这个价格是一个不可持续的价格，就是我们前期当然没问题，对吧？但随着后来我们要不断的去听取用户的建议、
嗯，
然后要去给这个产品做很多加法的时候，我们要回到这个正轨上来，那这个价格是不可持续的、
嗯、
我们可能后续就要去做一些调价。
OK， 那可能就要涨价了，对吗？你涨价的话你们有计划涨到多少钱吗？
还是一步一步涨吧，比如说现在15美金我们可能先要涨到19美金， 或者说24美金、okay. 对，然后慢慢涨上去，但肯定还是会比比如说我们说不管是 Typhoon 85还是 Telephone 29肯定还是会比它便宜。
嗯哼 OK，了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觉得你发帖还挺有技巧的，因为你在 Hacker News 上你直接就发说，哎，我把我一个正在赚钱的项目开源了，就为这个题目就很好，就很有煽动性。你在 Reddit 里边你一般是怎么做内容营销的？因为你除了刚才有讲说你在下面回复说，哎， Hey Form 也可以试一下，然后比如说你在Reddit 里边你去发主帖的时候，你会用怎么样的营销方式？你核心会有哪几招？
我在 Reddit 上面主要就推广 Hey Form 还是要以讲故事的形式在讲这个，就在推广产品、
okay.
对，因为首先 Reddit 是不太欢迎硬广的、
嗯、
那我们只能去看一看、
嗯、
就我是怎么做的呢，我是看了很多其他月度或者年度高赞的那些帖子，然后呢把他们所使用的方式做了一个归纳和总结，然后我觉得无非就那几个吧，标题党、
嗯、
讲故事，然后用比较酷炫的视频或者图片来引起别人的注意，就创造一个 FOMO， 基本上就这些套路，没有别的。
OK， 那你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怎么创造 FOMO 创造的比较好，或者说你之前用过比较好的例子？
创建 FOMO 的主要形式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时候我会去免费帮你们做几个，比如 roasting 或者是 review， 或者说我帮你做、
okay.
免费做几个 FOMO， 但是这个名额比较有限，对吧？那你可以来、
嗯、OK，
对，然后后续比如说五个之后那就变成这个5美金10美金就类似这样子。
OK， 理解理解，就是你人为造成一种饥饿营销，对吗？反正我这里就有几个免费名额，然后你们大家都上来抢，对吗？
对对对，是的。
嗯，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发这个帖子让大家觉得说你这个帖子就是你的内容其实很值钱，比如说你刚才讲说我这是一个开源已经在挣钱的项目，对吧？那我当初去发 Hacker News 的时候，我就直接把我们 Podwise 的标题就写在上面了，说这个 Podwise 的产品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产品，那可能就没有反馈了，对吗？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挺大区别的。嗯，
每天都有很多人去发这个这样的帖子，所以呢大家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标题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它与其他的产品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们从出发点的话，我们可能要去找一个比较新的角度让大家能够关注到这个、
嗯、
对，
理解理解，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做营销，还是值得去学习的，其实就是人为创造 FOMO， 各种各样的 FOMO，对吧？比如说我有说，哎，我让你免费做东西的 FOMO， 还有一种就是我这个产品本来很值钱，但是我现在免费给你了，对吗？然后你觉得说好像我今天不点赞就划不来了，对吗？类似于这样子。
对，其实这个方式不只适用于 Reddit， 基本上所有的内容平台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理解理解。因为你平时也在 Twitter 啊，在各个地方其实也有在做 Build in Public 嘛，对，然后你现在等于是你把代码也开源了，就是你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更大的 building public， 你连代码都开放了，每天在上面 build。 对
对，我其实觉得 building public 是所有独立开发者应该去尝试和使用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更好的增长的方式的话， building public 是最好的增长方式、
嗯、
因为很简单啊，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关于产品的一个构建方式，它是关于创始人个人 IP 的一个创建方式，它重点是构建自己的影响力或者构建自己的公信力，然后带动、
嗯，
用自己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来带动产品的增长。如果说你的创始人能够讲出生动的故事，那你的产品一定也卖得很好。我看到所有的做 building public 做得很好的，他们都是从这样的角度去着手，然后慢慢的做成的。比如说我们说 Levels of Peter， 他就是、
嗯、
对吧，做了10年，然后呢
对
自己的几个产品也是在自己的粉丝不断增长下，然后一下子上来就跳过冷启动阶段，一下子就爆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那开源是 building public 的一种形式啊，因为现在流量越来越贵了，对吧？你想要去获取流量，那怎么样拿到流量呢？你开源肯定有很多人去报道你啊，报道你就可以获得免费的流量。对，然后我拿黑form来举例啊，就我们开源其实上是有讲究的，就是每个用户他创建一个 form， 那他都会带上 made with 黑form 的那个反链，或者说就是一个被、一个标签，对吧？那这个标签对我们不管是 SEO 的角度还是品牌辨识的角度都非常有用，随着用户越来越多、
嗯、
那我们的品牌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强。
对， Telephone 也是一样嘛，虽然它上来之后是免费的，但是其实每一个下面都会打上说 Made with Telephone 或者等等之类的一些标签，可能它就会有反链，会有别的东西。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本身它自己的权重也会不断的提高嘛，包括你们做现在做开源也是一样的，如果它不去改你们那个开源底下的那个内容的话，它其实也会带上你们的反链， 对吧？
对，因为改的话对它来说还是有代价的，因为后续它要去相当于同步那些我们新增的改动嘛。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增长策略。对，但我知道就是百顺自己本身不只有 HeyForm 这一个产品啊，然后你刚才又讲说你自己也在做 Early Bird， 然后也在做 Jingle Bell， 然后你 Early Bird 其实是一个 Landing Page 的一个 Builder 嘛，对吗？然后 Jingle Bell 其实是一个个人的一个 Bell 的一个 Builder，
对
吧？对，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应该有讲啊，你在最近这两年才开始做独立开发这个事儿的，但是我就想问你，你为什么会这么高产？
要真的来说，从进度上来说，我们做独立开发也有两年的时间了。我应该是从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知道独立开发这件事儿，然后从2022年的4月份开始，我们开始正式的去尝试独立开发。这个过程反正也是这个 learn by doing 啊，我们也没有很强的这个很好的经验，所以就看别人怎么做。但好在国外他在独立开发这个圈子是一个我觉得非常热情非常友善的一个圈子，就是有很多非常牛的人，他做了很多我觉得从审美或者从这个利益上非常牛的产品，然后我们就去看他们到底是怎么 building public， 然后看的多了之后，我们也慢慢总结出来一个相对来说适用自己的一套方法，慢慢的有了自己的感觉，有了自己的经验，然后现在我们起项目呢就相对快了很多，我们基本上3到5天就可以出一个 MVP， 像我们 Jingle Bio 就大概就花了5到7天的时间，包括 Tiny Snap 也就是5天的时间，就2周之内就能搞定，比如说像验证啊、发布。最快的一次，我记得我们去年3月份做了一个给老外取中文名的一个 AI 的小产品。
OK，
对，
那
个就只花了16个小时，16个小时我们就完成 Product Hunt 的发布了。
OK， 这个挺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看你自己做了这么多产品嘛，那你是怎么选择你要做什么的？你如果产量大的话，是不是你觉得每一个机会都是机会，你都可以做？还是说其实你是有选择的？
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红海的赛道，因为在这个赛道里面你几乎不需要怎么样去做想法验证的。
okay.
因为你要知道很多大家觉得是蓝海的那些市场，实际上你上去之后你要去找用户啊，包括你要去跟用户谈，哎，你怎么样可以为我付费，这个事情上来说是挺难的，因为想法验证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然后像比如说我们独立开发者很喜欢做3件套，是吧？3件套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同样的它需求也大，所以我觉得做3件套并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重点在于什么？重点在于你要找到自己的一个突破口，就你如果能找到这个突破口和其他产品拉开这个就差异化，那要做增长还是挺容易的。我呢比较倾向于选择一个红海赛道里面的一个小的逆袭的赛道。举个例子，比如说 Landing Page 是一个特别特别卷的一个赛道，比如说有 Wix，
对，
有 Webflow， 对吧？ Framer， 各种做 Landing Page 的工具，你要真的跟它去拼功能，去拼营销，那完全拼不过。所以我们就选择说，哎，我们去做一个只为用户去做想法验证而产生的一个 Landing Page Builder。那用户进来之后，你就把你的想法能够快速的呈现出来，然后推广出去验证你的想法。那这个 Landing Page Builder 目前做的有，比如说做的不好，或者它的本身这个推进增长的速度不快，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占领这个赛道。
OK， 我想问一下，你自己本身做这样的红海赛道，你是从哪里做突破的？就是你还是从产品的角度做突破呢，还是说从大家产品可能差异化都不大，从设计的角度突破，还是从什么角度突破？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方法论里边。
我在调研的过程中，我其实会有意的去看那些已经成熟产品他们自己的，比如说 G2 或者 Trustpilot 这种
OK
类似于国内大众点评的网站，就去看一看那些用户对这个产品他打比如打1星打2星，他的抱怨到底在什么地方，去看看我们这个事情我们能不能做好。
okay.
如果我们能做好，这些抱怨他的用户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用户。我们当时是这样想的。所以呢我们去做每一个产品的时候，其实都在想那些就已经做了很好的产品他们没有做好的地方，我们先去做这些地方。
对，你这个思路跟我们一开始做 Podwise 有点像。我们一开始做调研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发现在很多地方大家在抱怨 Snipped， 本身做笔记并不是那么方便，它只有手机版嘛，然后它只能通过耳机做笔记，但其实整体的笔记内容的话肯定不如 PC 端做得好，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是去发力 PC 端。我觉得你这个逻辑其实挺对的，就是看大家别人在哪里做的其实还是有问题的，然后我可以从这个地方突破，其实还是从产品方面做突破嘛。我还想替我们硬地骇客的星球的这个球友们问一个问题啊，因为他们知道你要来，也知道你去做 Early Bird， 其实大家现在都挺关注 Landing Page 本身的 Call to Action 的，就 CTA 怎么样能够把 landing page 的 CTA 能够把个行动率给它提升上来嘛？然后因为你做 early bird 本身就是在做这样的转化的嘛，你肯定就是手头有很多很牛逼的模板，也知道大家的平均的 CTA 的数据等等的。你现在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一个好的 landing page 大概它的 CTA 比率是多少？
一个好的 landing page 转化率好的话可以超过 30%， 就是如果真的做得好的话、嗯、这里面牵扯到的因素其实有挺多，比如说设计啊，比如说文案啊，包括你的社交证明、嗯、对吧，就是它牵扯的因素是很多的，但是正常来说、嗯、一个正常的 landing page 它应该转化率应该至少维持在 10%， 就如果是 10%、
okay.
我认为这个 landing page 转化率是及格的。那注册到付费的比例、
okay.
一般来说到达 1%， 我们就认为这个 landing page 到达了能够就是营销策略可以展开的这个基本条件。对，
OK， 了解。所以说你这里有两个值，一个值是 landing page 到注册 10%， 然后注册到付费 1%， 对吗？这是两个值。
对，但是就从结构上来说吧，一个 landing page 它应该至少有三个部分，就是首先提出问题、
嗯、
就是用户有什么问题，解决方案、
okay.
就是我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对吧？第三个就是价格、
嗯、
你要为此付多少钱、
okay.
就这三个是基本的要素、嗯、但有些比如说是它是 2B 的业务，它可能要去，对吧，要预约，要去我们做个 meeting 才能定的，那至少也要有一个这个 contact、
嗯、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有一些其他的 section 是可以有效的增加这个转化比例的，比如说有一个非常、
嗯、
视觉冲击非常强的一个 hero 部分，
Okay,
就是投、
嗯、
对。然后比如说 social proof 啊，这 social proof 里面就包含比如 testimonial、
嗯、
对吧，就是用户的评价，或者说是有些名人用户能够为你背书、
嗯、
就比如说把他头像放在这儿，对吧、
嗯、
谁在用你的产品，比如说还可以写一些 user story、
嗯、
这些是能够增加这个社会认同感的。然后比如说还有比如说对比价格的对比功能的对比，来增加这个用户对于这个你的产品的一个有效感知，就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增加这个 landing page 的层次，从而提高转化率的。
OK， 我问一个小问题啊，我看很多人的 landing page 上面他可能会给那个 call to action 的那个 button， 可能他叫做get started， 对吧，可能有人叫做什么 free to start 等等之类的，就是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心里有一个标准，说其实那个点上叫什么名字它的转化率是最高的吗？
其实这个没有一个定论啊，就是因为即使我们去做 AB 测试、
嗯、
因为用户他实际上是已经看完整个页面之后再来点 CTA 按钮的，所以你无法很直观的知道，哎，他是因为看了前面内容来点 CTA 的，还是他看了 CTA 想点 CTA 的。所以这个地方呢、
okay.
我觉得主要就是你能够去增加用户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信任感、
嗯、
他是 get started 还是说什么 get for free， 这些都不重要、
嗯、
重要就是你前面传达的信息到这儿是应该有结果的，有结论的。
嗯，
对，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就 OK 了。
OK， 了解。所以说最主要的你刚才讲的那三个部分，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然后为此付多少价，我觉得这三个部分要在你的 landing page 里面要讲的非常清楚才可以，对吗？
对对对，就是让用户能够先穿进这个鞋子里面去、
啊、
对，他知道这个东西是为他设计的、
嗯、OK， 了解。这个逻辑我觉得挺好的，我们大家可以去反观一下自己的 landing page 到底有没有帮客户在解决问题，对吗？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们举几个例子，就是你觉得他 landing page 其实是做得非常好的，然后大家可以去观摩学习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我脑海里面马上有两个案例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一个呢叫 nothing， 就是
nothing,
这个页面就非常搞笑、
okay.
它的网址是 getnothing.app。 对、
嗯、
这个页面呢实际上它这个我们说它是一个产品吧，这个产品它、
嗯
实际上卖的是一个什么呢，卖的就是一个搞笑啊，就纯粹是一个玩票性质的东西、
嗯、
它干嘛呢，它是一个调侃形式一个文案，然后呢每个月你付$8，然后可以给你颁发一个证书，然后除此之外呢你什么都得不到，对吧，就 get nothing、
嗯、
对。但是文案非常有冲击力，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去看它的文案和排版、
嗯、
包括色彩搭配，是一个非常好的 landing page 的这个教科书。然后另外一个呢、
okay.
就是 hey， 就是 hey.com。
嗯，
我觉得 hey.com 它做的好一点就是它的文案是直中要害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提出问题，用户看到这些东西之后就是他日常所面临的非常棘手的问题，然后呢、
嗯、
把这个用户的痛点直接怼在用大字的形式怼在脸上，用户会觉得、
嗯、
哦，这东西就是给我的，就是给我设计的。而且这两个网站我觉得在色彩搭配上都用了比较好的比较高的这种对比度，让这个页面显得非常醒目，而且它会在用户的脑海里面形成一种色彩的记忆，就是它马上可以记住这两个网站、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妨去参考一下这两个网站，不管从文案排版色彩搭配，我觉得都非常具有代表性。
嗯，了解。这个我线下我立马要去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好的 landing page 确实是有很多值得参考的意义的。对，你现在 Hayform 开源了对吧， 然后现在拿到了5000多，应该很快可能会突破10000 star 的，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啊。你后续会想说把你的 Jingle Bell 然后把你的 Early Bird 然后都开源吗？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马上会开源的就是 Tiny Snap， 然后 Early Bird 没有想好它怎么开源。因为它最好的形态就是 它变成一个 WordPress 的形态，对吧？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来写主题，自己来写插件，然后呢就自己去托管，那当然最好，但我觉得要到达那个地步的话，就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所以这个准备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但是目前立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把 Tiny Snap 开源，就开源这是一条不归路。就你觉得一旦开源之后，你觉得啊，这开源真的很爽，而且对自己是没有任何，我觉得没有任何坏处。就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啊，那很多人就更多人会白嫖你了，就那些白嫖你的用户对你来说根本就不是你的你想要瞄准的目标人群。
对，他原本也不是你的用户，
对
吧？
对，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但是你刚才讲说你去开源 Tiny Snap， 但 Tiny Snap 本身是一个 App， 你要开源吗？
它是一个浏览器插件，浏览器插件。
哦 ，OK。
它开源可能更多的是让大家能够去学习怎么样去做一个截图插件，就仅此而已。它不一定具备很强的，比如说对集成到哪些场景里面去的这种效果。
对，但我觉得你现在开源其实背后它隐含着一个商业模式，就是其实你是开源引流嘛，开源引流其实你做的是 hosting 的生意嘛，说白了是 hosting， 只不过你那个 hosting 其实没什么成本，对吗？核心其实是这个逻辑。
对，
但是你去做 Tiny Snap 的 Tiny Snap 可能本身不太存在这个 hosting 这个逻辑嘛，但是你的包括 Jingle Bell 包括 Early Bird， 对吧？就这两个其实也都存在这样的逻辑。对，我不确定你未来是不是你会觉得说其实这样的商业逻辑还挺适合你的，或者说挺适合你在红海做这件事的。
因为我有一个背景是早些年我做过 IDC 业务，所以我对说运维 CICD 就这些事情我是那就是我基本上还是比较熟悉，虽然我已经离开那个业务，但我对这些事情是很熟悉的，流水线都是很熟悉的。所以呢对我来说 hosting 业务我知道它很赚钱，我知道怎么用 hosting 来赚钱，所以呢确实我的将来的打算就是我的产品部分我是免费开源的，对吧？但是你如果要用我的 hosting， 那我就要从你这儿收钱了。对，这就是我应该是接下来主要的一个盈利模式。
OK， 我想问一下你，因为你 HeyForm 本身是有应该是有多租户的，对吧？其实每个人上来都能去你的网站，你在开源的时候你有把多租户干掉吗？
没有，我基本上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对对对
，OK， 那你还挺良心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开源的时候会把多租户干掉。
我其实还是打的那个观点，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要自建，你觉得这个成本你自己能承担，或者说你觉得亏这点钱无所谓，花这点钱无所谓，那你就自建就好了。你不是我的目标用户，我对于这个事情的目标是很明确的。
OK， 了解，我觉得你这个想的还是挺清楚的。我最后再提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想去做硬体骇客嘛。那如果现在从你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
建议我给三个建议吧。就首先做产品之前先验证想法，因为其实我们做HeyForm其实就是盲目下手的，是看着别人做我们也要做。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是犯了错误的。但是后来我去做 Early Bird， 我就发现所有新手都会犯的错误就是我买了一个域名，注册个商标，注册个公司，找人把我的 logo 也设计了，对吧？这个 VI 全部都做出来了，然后甚至还找了一些人来跟我一起干开发，到最后发现这个几个月之后这个产品上线了没有人用，那消耗了时间，消耗了精力，对吧？消耗了热情。那有一种很好的方案就是你先去验证你这个想法，在做产品之前就验证，这样一来呢你可以第一你可以很快知道这个事情值不值得做，而且做起来有多难。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比如说你去做一个 landing page， 用 early bird 来做，对吧？去验证，去找到用 waiting list 或者是用预售的方式来看一看用户对这个事情的需求是不是真实的。或者即使你不这样去做，你可以去做一些 lead generation， 比如说你去写一些帖子到论坛，对吧？你去各个社区里面去，就像我刚才埋伏在别人的这个帖子下面去做一做你自己的夹带私货，就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完成想法的验证的。或者你建一个群，对吧？把别人都引到私域里面来，然后去做一对一的访谈，这其实都可以。对，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建议上来说就是不要下桌。我刚才提到就做时间的朋友吧，因为独立开发你不可能说指望说，因为你没有太多的资金投入，你只能等待有一些自然结果的这个开发结果。就比如说 SEO 这个事情要很长的时间，对吧？PLG 策略践行下来你要很长时间用户去帮你去传播口碑，所以在这个期间内就是做好 内功的修炼，然后呢能够耐得住寂寞。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从第一天就开始收费的，因为我用了这个策略之后，我就会发现如果你去做这种公益性质的项目，或者说用爱发电，一方面呢你的资金可能扛不住，另外一方面你的热情你会消减的非常非常快，因为没有一个有效的这个正反馈。比如你如果不是以一个这个赚钱的心态来看这个事情，你会很快发现有一天我不感兴趣了，我也把这个项目给关掉，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太好的形式。对，主要就这三点吧。
OK， 我觉得这三点还是挺实在的建议啊，尤其是其实我们自己也一直在跟别人倡导说第一天就要收费，因为很多时候你做的那种免费项目确实非常容易 burn out， 很多人其实做开源项目每天还挨骂呢，对吗？
是太多了。对，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百顺能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再给你一分钟广告时间吧，你可以开始你的表演。
好，那就欢迎大家加入我和宇程联合创办的出海器孵化器。出海器是一个致力于帮助独立开发者，就是补齐他们的短板，以一种陪伴和孵化的模式帮助独立创造者出海，然后成为新时代的超级个体，打造受人瞩目的艺人公司。出海区的官网是出海区多的 club， 你也可以通过出海区的拼音然后再推着找到我们。
好的，我自己啊，因为那天我看到百顺做的这个开源之后，然后我当时我就在百顺的下面的 Twitter 里边说，我说你这个想法是一个非常好的 idea， 我相信百顺应该还记得。对，结果他那天开源过后到今天就 5.6k 的 star 了，对吧？我相信百顺在不久的将来很快会突破一万 star， 但突破一万 star 之后，你可能会带来很多非常多的自然流量，而且很多 awesome list 可能会收录你。比如说我经常看到的有一个叫 self host的一个 awesome list， 就是大家可以 self host 很多很多的那种 SaaS app， 对，肯定会有很多人会能够去把你 feature list 到里边去，我觉得这个里边还会带来一波增长。对，毕竟每个人去同步部署这一份 pay form 比用你的这个肯定是要贵的，对，它是没办法比你这个便宜的，我觉得很难比做的比你这个便宜，除非他公司里边有一些免费闲置的资源。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很看好你这个开源策略的，就这个策略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策略。对，那感谢今天百顺能接受我们采访，也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分享，我觉得特别有意义。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吧，感谢百顺。好，大家再见。
再见，拜拜。
好，感谢百顺，拜拜。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